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好像新朋友哈。虽然我分不出谁是新朋友，谁是老朋友，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新朋友。那但是呢，有很多新朋友在，那我就不会孤单哈，更有同伴。所以呢，感谢神，我们因为这个时候真的是很多新生来到普渡校园的时候，所以神也把你们带到教会里面来。我想我对为这个特别的感恩。那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我们这从昨天跟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参与这个个人布道训练，个人谈道的这个训练的最后一堂课。那我想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 miss 掉昨天的哈，蛮可惜的。昨天弟兄姐妹神跟我们同在，我想我们都很有收获。但是你也不要太挫折哈。那因为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堂信息，其实照理来说是个人布道训练的第一堂要上的课程。那我特别把它留到最后哈，让很多弟兄姐妹也能够来上。然后也能够在个人布道上面有一个很宝贵的开始的学习。那所以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哈，你也能领人归主吗？那我想很自然，如果我们要探讨个人谈到我们怎么样带跟人家传福音，那你第一个你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我到底能不能带人信主啊？如果我不能带人信主，我不可能带人信主，那我去学习个人谈到干什么？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当我们来到这个校园，当我们放眼看这个校园，这么多的新生这样子涌入到这个校园的当中，我们走入校园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新面孔，特别是这么多我们华人自己的同胞，真的刚才那首诗歌我想就很深的触动我们，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我刚刚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兴奋得不得了，哇，我能够进入到我自己梦寐以求想要进去的学校，我能够在这里将来拿一个学位，哇，我觉得这是我多年一直梦想的，今天终于来到了美国了，哇，这是人生的一大步，一大迈进。那一个兴奋两个礼拜就没有了，两个礼拜就没有了。我不晓得我们新来的同学你现在是不是还很兴奋哈？呀，为什么？因为一上课就什么都听不懂了。哇，那个时候英文真的是很差啊。哇，那真的是这个看原文书，哇，有看有怎么看都看不懂，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懂，所以一下子就整个都迷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的当中。其实真的很深的经历到什么叫做迷失，因为每一样事情都不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以前觉得自己是一条龙，现在是就不要讲了哈，现在是等一点。感谢主，那时候我刚刚信主没多久，那个时候就特别深刻的体会到，在一个人生像山一样的极大的挑战横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有耶稣基督跟我同走我的人生道路，跟没有耶稣基督与我同走人生的道路，那个差别有多大，差别有多大。所以真的很多时候，那时候信了主，尝过主恩的滋味，很多时候看着校园好多的同学，好多的同学，那真的是心中一次又一次的在问，主啊，我能不能有机会能够带人信主？主，我能够带人信主吗？如果我不能够带人信主，那是我人生一个多大的一个遗憾，这么大的一个祝福，如果我不能够从我这个一个领受到祝福的人身上再传出去的话，那真的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太大了， 我想我现在分享的都是临时心中的感动，那我想我也不需要一直讲下去，因为弟兄姐妹都会提，在弟兄姐妹 都体会得到，因为我们在这校园里面我们同有这个感触。那我是要特别的跟我们在座的也许是新生或者是你不是新生，但是你还没有信主，你也许刚来到校园没多久，那我真的是要 跟在座的每一位这样子的朋友跟你们说，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是一群非常关心你们的一群人，他们常常的在为你们祷告，他们也在校园里面，他们知道学生的生活不容易，他们需要知道这中间有很多的挫折要胜过，有很多的困难，甚至有很多的孤单，有很多的眼泪，但是教会是一群非常关心你们的一群弟兄姐妹，因为主耶稣把他爱你们的心放在教会这群弟兄姐妹的心中，盼望教会成为你们在这里的一个家，盼望你们非常的自由，不拘束的，你们随时你们都非常的 comfortable， 你们就来到教会，因为在这里有很宝贵的神的爱跟神的救恩，主耶稣的同在可以领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有那样子的一个祈求，一个呼求，主啊，让我能够把人带到你面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还是有那个怀疑，我能吗？我能吗？弟兄姐妹，我实在是要跟你们做一个见证，如果我也能带人来到主的面前的话，我们中间每一位都能。我82年信主，我的生命第一次很深刻的经验到，体会到，应该这样说，体会到神要世上的万民都能够来认识他，都能够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个体会深深的进入到我心里面，差不多是86年、87年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还在读研究生，我就竭力的参与教会各样传福音的服事。我常在学校里面，我就邀着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一起吃午饭，甚至有时候我邀请他们2、3个朋友到我家来吃饭，我就要跟他们分享，跟他们做见证，跟他们讲福音。很多时候我放下自己的研究，我跑到 Chinatown 去，那个 Chinatown 是我们学校里面有一间很大的研究室，那研究室里面几乎全部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叫 Chinatown。 我的研究室不在那里，我跑到他们那里面去，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认识，跟他们花时间，因为我要把福音分享给他们。86年、87年，神就这样感动。你知道我生命当中我第一次带人信主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带人信主，第一次努力的竭力的传福音，终于第一次带人信主，1993年。我搞了6年的时间，怎么传就是没有人要信。不是没有人要信，我在教会里面，我看这位弟兄也带人信主，那位姐妹也带人信主，我说奇怪，别人都可以带人信主，为什么就只有我不能带人信主？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就跟神说，神，你搞错了，你叫我传福音，你不把传福音的恩赐给我，你是忘记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传福音真的是非常的挫折，很多时候都要放弃了，都放弃了，我不可能领人归主的。但是每当要放弃的时候，再读到神的话语，神的爱，神爱灵魂的心，就再一次的触摸我，放不下，放不下，因为他们的灵魂，每一个灵魂太宝贵了。再次的尝试，再次的学习，搞了6年的时间，搞了6年，终于第一次带人信主了。 不是学校里面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而是一位高中的小女生。聚会完结束，哎，看她第一次来，跟她聊一聊，讲讲讲，哎，竟然讲进福音了。讲讲讲，讲完了，哎呀，讲完了怎么办啊？讲完了要他决志吗？不会有人信主的嘛，要他决志干什么？想来想去，啊，好了，用一个比较不会受伤的方式，啊，比较不会觉得被拒绝的痛苦，我就说，问你一个假设的问题，假设耶稣问你，哎，不是我问你啊。耶稣问你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来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你会跟耶稣怎么说？他说：“好啊。”然后我就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办了，因为如果他说 “no” 的话，哈，我经验太多了。但是有了第一次，弟兄姐妹就有什么？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真的，真的。神让我终究还是有机会尝到那一个人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得到救恩的那种极大极大的喜乐。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做个人布道训练。我个人布道训练其实训练的不好，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有太多失败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但是我就很深的体会到，真的，如果连我这样子的人都能够带人信主，在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没有一位不能，没有一位不能。这中间有一个很，我后来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接受培训，接受培训。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你不是没有爱灵魂的心，其实你非常的渴望看到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能够来认识耶稣，甚至是透过你来认识耶稣。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在传福音？因为我们曾经传过，我们挫折，后来我们就灰心，我们就传不下去了。真的，人家研究出来的，基督徒没有在传福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不是他不想传福音。所以这边有一个极大的关键，就是接受培训。感谢主，我们昨天弟兄姐妹接受培训，昨天下午我们出去传福音，四位神亲自做工，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里面一同的欢喜，一同的快乐。呀，非常非常的宝贵。呀，当我们愿意跨出那一步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你的这一生你是能够领人归主的，是能够领人归主的。那今天我们还算是培训的最后一课，好，所以弟兄姐妹也都在受培训，但是当然一次培训不够，不是要上很多的课，而是那个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那这些都是我们 在教会会带着我们，还没有受过培训的弟兄姐妹也会有，还会有机会，所以把握那个机会，把握那个机会。那除了接受培训之外呢，其实也不是之外，是在培训之内。其实我们在接受培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去体会到说，其实当我们要好好的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该怎么传福音，其实圣经都教了，都有了，圣经 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了。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很深刻的来学习怎么样来跟人家传福音。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说，你也能够领人归主，一方面是透过接受装备你能够领人归主，第二方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从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你会发现到说，透过我们来把握一些圣经给我们的很宝贵的原则，你能够带领人归主，你能够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到五十一节， 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些很宝贵的一些传福音的重要原则。那这些重要原则我们慢慢操练慢慢体会，就会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成为很宝贵的那样子的一个指引。那这段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段经文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最初开始收了好几个门徒的那个过程，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嘛，耶稣刚刚出来传道嘛。好，这里面有彼得，有安德烈，有腓力，有拿但业，还有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好，那好几位，那其实这几位也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们陆续的从原来不信耶稣，原来不认识耶稣，被带进来认识了耶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所以你可以说这段经文里面有好多，这段经文记载了好多位依次一个一个来信耶稣的人，他们信耶稣的过程。所以就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说，要把人带来信耶稣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在哪里，这段经文就非常的丰富，就非常的丰富。那当然这 我要跟大家思考的六个人，不是一个一个，而是整个来看思考六个人他们归向耶稣的过程。哪六个人？我刚刚提到了彼得、安德烈，他们是兄弟党，对不对？然后有一位腓力，有没有？然后他的朋友叫做拿但业。然后在这之前呢，在之前有一位叫做他说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有没有？没有写名字。好，那个没有写名字的应该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然后这样五位了，还有一位就是35节最开始的那地方提到的约翰，那个是施洗约翰，是施洗约翰。我们就来从这六个人身上，我们来思想一些重要的原则。那首先我就一样一样跟大家点出来，因为好多个原则，我就 不拐弯抹角。第一个，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传福音的原则，福音怎么样向外传出去？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福音要顺着关系线来向外传，关系线来向外传。我们向陌生人传福音也很重要，可是我们更要学会把握的是向什么人传福音？向有关系的人、认识的人。你看这段经文，我刚刚提到六个人，这六个人是怎么样信主的？其中有一个人是神直接向他启示的，好，没有透过任何其他的人哦，施洗约翰。因为神跟施洗约翰讲过，你注意看，他说哪一位是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个人就是要用圣灵和水来施洗的那一位。所以施洗约翰就眼睛睁睁的指自己看，当他看见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知道了，这就是神所赐的救主。神直接启示他，连耶稣都没有跟他传福音。所以有些人是神直接启示他，让他认识耶稣的。我想 不要讲故事了，那时间不够。还有这里面还有一位是耶稣直接呼召的，腓力，有没有？耶稣看到他直接跟他说，来跟从我，那腓力就跟从他了，腓力就信他了。所以这个这样子也不错，对不对？都不需要我们，因为耶稣直接抓着一个人就说，哎，你来跟从我，这个人就信耶稣了。可是六个人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还有四个人都是怎么样？都是他们所熟识的人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的。绝大部分的人，按照统计，85%的信主的人，他们信主的过程都有一位跟他们相当熟的人对他们产生生命的影响，高达85%。所以你看见神在做工，常常是透过认识的人那一个关系的层面来把福音传出去，来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要把握的是你身边周围的人，跟你有关系的人，跟你有接触的人，常常可以遇见的人。那当然包括你的同学，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邻居。所以有一句话，有一个口号，有一个口号， 这样子说，他说从耶路撒冷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对不对？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的最近距离是什么？沿着关西线向外走，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最短的距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想要好好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不能不好好的学习耕耘你跟你身边周围的人的关系。其实我们跟我们身边周围的关系不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室友不吵架很困难的，夫妻不吵架很难的，跟爸爸妈妈没有冲突很难的。可是你不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常常就说合得来就来，合不来就拉倒。我们常常这样子啊，大家都不理我算了。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一个祝福的出口，好好学习耕耘我们跟身边周围的人关系。每一次我们跟周围，我们说室友、家人等等，都没关系，跟谁有矛盾、有冲突产生，那个紧张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赶快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很需要神，在那个重要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同在，一定要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一定要把他那一种宽容、那种饶恕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有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很好的去处理我们跟身边周围每一个人的关系。也许你跟身边周围有些人关系已经搞到今天是老死不相往来了，不要就永远老死不相往来，回去重新建立那个关系。该道歉的弟兄姐妹我们就道歉，真的真的呀。该放下自己的我们就把自己放下来，让我们每一个周围每一个关系都是畅通的，都不是阻塞的。我们透过每一个关系，我们可以把福音分享给人，分享给人。所以福音最重要的往外传的策略是顺着关系线来往外传，所以我们珍惜每一个关系，好好的耕耘每一个宝贵的关系，让我们在每个关系里面我们都可以传福音。好，第二点，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必须先建立我们跟主耶稣非常实在的关系，非常实在关系。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里的每一位有跟人家传福音的人，比如说哪几位？除了耶稣之外，施洗约翰有跟人家传福音，对不对？他把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怎么样，把他们两位带到耶稣面前嘛。他跟他们，他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把这两个人介绍给耶稣，让他们去跟随耶稣了。那安德烈也有传福音，有没有？安德烈看到他哥哥就拉着他哥，哎呀哥哥啊，我告诉你啊，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哇，就带着他去见耶稣。安德烈也传福音了。腓力有没有传福音？腓力抓着拿但业，跟拿但业说，摩西律法上所遇见，所跟我们说的那位我们遇到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里每一位有向人家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是自己先跟主相遇的，有没有？自己先跟主相遇了，跟主耶稣有真实的相处，生命已经被主所翻转所影响。特别是安德烈，你看安德烈在前一天跟耶稣一晚同住，哇，你想想看，哎，你跟耶稣一个晚上同住，整个晚上跟耶稣讲话，那一种生命的饱足、生命 的获得，那跟与一个林老师、林牧师讲一个月的话，不能相比的，不能相比的。他们的生命很深的被耶稣先影响了，他们的生命是跟耶稣有连结的，所以他们能够出去向人见证耶稣。我们每一位有心要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紧紧的抓住你跟主耶稣每一天的关系。那个在灵修在祷告的当中跟主耶稣基督的相通，你向主倾诉心中的心中的话语，也聆听主向你倾诉倾吐他向你所存的一切的意念，每一天跟主实在的交通。我发现到传福音跟这个我们跟主耶稣的灵修灵交的生活，两个是互相祝福的，完全是互相祝福的。我们每一天有很扎实的灵修的生活，我们传福音就非常有力，就非常有力，非常的踏实。你见证的每一个福音的信息，你都觉得心里头很有力量，这样子说出来，要不然你会虚虚的，讲起来好像不太好意思。但是反过来说，当我们去操练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更深的体会到说，我每一天在主面前等候他，亲近他，跟他灵修，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过去灵修生活都是什么三天晒网两天捕鱼啊，可是当他开始认真传福音的时候，他灵修生活开始不一样了，开始不一样了。因为他体会到了，体会到每一天有灵修有祷告跟没有那个差别有多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传福音跟我们每一天跟主那个生命的连接，我们连在一起。好，我们赶快继续往下走。我现在这边是两点还是三点？有实在的关系。好，那第三点，一个传福音的秘诀，秘诀是很重要啊，对不对？一定要写下来了呀。有一个在 这份经文里面，你看见好多人共同使用的一个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要让人跟主直接的来相遇。我们想把福音传给任何一个人，我们要让那个人有机会直接的跟主耶稣来相遇。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 这个好几位传福音的时候都有一个妙招，都有一个 magic word。 那个 magic word 是什么？那 magic word 叫做你来看。腓力跟拿但业传福音，对不对？很困难，对不对？拿但业问了一个问题就把腓力给问倒了，所以不知道怎么样问，怎么样传福音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腓力就说不出来了。可是腓力很厉害，他使出这一招叫做什么？你来看，你来看，拿撒勒到底能出什么好的？我不需要跟你辩，你自己来看耶稣嘛，你自己来看，你看了就知道了。所以他把人带来，让那个人能够直接与主相遇。那当拿但业与主直接相遇的时候，主耶稣厉不厉害？哇，主耶稣就厉害了，主耶稣就厉害了。其实安德烈也用这一招。安德烈跟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啦，接下来怎么样？带着他去见耶稣，有吗？一样，同样一招啊，让人与主直接相遇。连耶稣都用这招，安德烈跟施洗约翰的另外一个门徒，当施洗约翰把他们介绍给耶稣的时候，那耶稣看到他们，走过来了。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对不对？”那这个两个门徒，我不晓得他们的回答到底是头脑清楚还是头脑不清楚的回答，我不晓得。他们就说：“老师，那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来看，是不是同一招？你们来看，今天你们跟我一起住，一起生活，直接的相遇，你会深深的来认识，他真的是神，他真的是救主，他真的有丰盛的生命可以赐给我们，把人带来直接与主相遇。”因为把福音传给一个人，其实不是只是一个信息、一个消息传给他而已，其实 这整个把救恩带给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生命的感染，是一个生命的传递，是一个生命的影响。我绝对没有那个足够的生命影响力来影响我的这个朋友，可是耶稣有足够的那种丰盛生命的影响力，能够影响那个人。所以我们传福音这个技巧，我们一定这个窍门，我们一定要学会。每一次我们要向人传什么传福音，我们就把他带来，让他与主能够直接相遇。问题是，你今天怎么带人来跟主直接相遇？你又不是耶稣那个时代，你怎么带人与主直接相遇？哎，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两个人，两个人。跟你周围的人，你想想看，一个办法也可以，两个办法也可以，可以把人带来直接与主相遇。使用你的 imagination， 我们两个两个，我们稍微讨论一下，一分钟，一分钟，我们怎么应用这个原则？听一听旁边的人怎么说哈呀，讨论讨论。好，我想你们一定很多很多精彩的这个想法都想出来了。其实把人带来与直接与主相遇，今天我们也仍然做得到的。好，我们没有时间让大家站起来分享了哈，但是我想你们分享的一定都非常宝贵呀。我讲几点，你们可能都已经提到了呀。第一点，当我们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的福音信息，我们尽量的引用圣经神的话，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话。因为当人听到福音是从神的话直接听到福音的时候，其实他是听到，他是在跟谁相遇？他是在跟主相遇，不是跟我相遇。所以传福音不要圣经从来不带的，现在手机太方便了，你有手机把圣经放到手机里面，每次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把圣经的话拿出来。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圣经说的，让人直接与主相遇，这是一个很可。第二个，当我们让人直接来看圣经的时候，哎，圣经里面有一部分特别宝贵，就是耶稣的生平，有没有？耶稣的生平，我们特别的跟他们多读耶稣的生平，因为你越读耶稣的生平，你就越会切身的、很具体的去体会到耶稣，然后跟耶稣会有心灵的碰撞，心灵的相遇。OK， 所以思想耶稣的生平，默想耶稣的生平，分享耶稣的生平。然后第三个，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朋友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能不能？是不是？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把那个生命活出来，让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了基督。真的很多时候，很多人信主，他们会说，当我看到这一位基督徒或者是这一群基督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如果那位耶稣不是真的，不可能有这一群人。他们从我们的身上，他们遇见基督，真的是能遇见的。所以不只是让还没信主的朋友从我的身上，甚至可以怎么样，把他带到我们的团契，带到我们的教会，让他可以从我们大家的身上，从我们大家的中间，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彼此饶恕，来看见到耶稣是真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把人带来，让他直接遇见耶稣。当他有机会直接遇见耶稣的时候，那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福音对他的生命的冲击就会很大，就会很大。好，第四个很宝贵的，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总要知道福音是什么，对不对？哦，早上植物学我们也稍微探讨了福音是什么，这段经文从不同的角度也让我们看见福音是什么。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来看这里面 有好几个福音的信息。那我们看这个信息是不是纯正的正确的福音的信息。比如说施洗约翰跟他的两个门徒传福音，有没有在35节还有29节，施洗约翰怎么说？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他指的耶稣，耶稣是神的羔羊。弟兄姐妹，有没有讲错？这是不是福音？是福音，对不对？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来把我们的罪恶把我们洗净的。有没有错误？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哎，那安德烈怎么传福音？安德烈跟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是以色列人心中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伟大的君王。安德烈等于是跟彼得说，哥哥啊，我们遇到了我们一直在等候的那位王，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王，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这是不是福音的内容？是不是？是，是。然后腓力跟拿但业怎么说？摩西跟先知书上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摩西跟先知书上所写的、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摩西跟先知从旧约老早就预言的，告诉预言应许我们会来的那一位。这是不是正确的福音？是不是福音的信息？是。我们把很有趣哦，我们把这三个信息合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福音信息哦。福音信息是什么？福音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在旧约时代老早就预言要来舍命救赎我们的罪恶的那一位弥赛亚君王。他来救赎我们的罪，而且要来做我们生命的君王，做我们的主。其实这就是福音，福音告诉我们说，老早就预言了，而且他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领人啊，跟人家传福音，我们最后要带领他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因为他来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他来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主。所以原来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借着他钉十字架死，他完成那一个救赎，然后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传福音就是这个焦点，这个焦点，向人介绍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传福音就是要凸显这一个很中心的信息。那其他的很多很多的信息其实都是次要的，都是次要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到，其实用六个字哈，我不重复那一部分，用六个字就可以把福音总结起来。福音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信息呀，其实是要传福音，其实不是那么难学的，是我们每一位都学得起来的。现在有一个问题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耶稣基督就是摩西、旧约、先知等等早早就预言应许要来的那一位为我们舍命来救赎我们的，然后呢还要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主的那一位。 我们今天跟人家传福音是不是也用这样子的原话跟人家说？你今天我们到校园去下午试看看，好，我们来跟同学们传福音，你找到一个中国同学，你就跟他说，就跟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啦，我们试试看反应如何。哎，我们抓到一个同学，我们就跟他说，看呐、啊，耶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哎，效果如何？哎，有一点困难，哎，这是正确的福音，哎，可是你要这样子跟人家传，哎，可是却好像不太对劲，哎，我们学腓力好了，好不好？我们跟他抓着他，跟他说，哎，我告诉你啊，这个摩西跟众先知在律法书上面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里面没有一个字他听得懂。所以这个什么问题？这什么问题？纯正的福音，可是你不能这样子传，为什么？因为当你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一个福音跟人的心灵的他的今天的人生的处境，他心灵的需要怎么样去连接起来？你没有连接起来，纯正的福音没办法进入到人的心灵里面去，没办法进到人的心灵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仅是要操练，或者说我们警醒。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准确的，是圣经的福音，同时我们需要把这个福音跟听的人，也许就是我们校园里面的同学们，跟他们的生活，跟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要连接起来，要连接起来。有位弟兄他就很老实的说，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信主。其实你们今天讲丰盛的生命，神爱你，神要给你有丰盛的生命，其实他当时都不 care 这个，不 care 这个，他 care 什么？他那时候得了重病，他已经快要死了。真的，他很老实的说，我为什么会信耶稣？因为我怕死，我怕死。耶稣如果不能够拯救他这个死亡的那一个问题，他福音跟他的生命连接起来，但是耶稣能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耶稣完全能够，完全能够。我们要把福音跟他的生命把它连接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当我们在校园里面要传福音的时候，不论我们自己本身就校园的同学，还是我们是已经校园毕业了，我们在工作，我们真的。我们刚前面说耕耘跟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的关系，然后从那个当中我们很深刻的去体会他们的人生处境，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盼望，他们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每一样都跟福音有关系。差不多五六年前吧，五六年前我有机会，因为在国内主持一个婚礼，所以就带领了那个新郎的舅舅，新郎的舅舅啊，带他信主。那这位舅舅啊，是国内某个地区的一个党里面的高干，非常非常高、非常高的一个职位呀。当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哇，我觉得他的心门很敞开，很敞开。然后我就跟他聊一聊，然后我说，哎，昨天这个婚礼可能跟国内很多婚礼都不一样。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哦，那我就说你觉得怎么样啊？我们就聊聊聊。我就发现，感谢主，发现到一点，他在那一个婚礼的当中，他感觉到在这里有一种非常单纯、非常真诚。而且是生命整个为对方整个给出去的那一种关系，他很羡慕的一种关系。他说在基督徒的当中，怎么会有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单纯的关系？ 我们的环境里面，哇，那不说了呀，它的形容词我都没办法背下来，但是你们知道，那天他信主了，他信主了，因为他看得出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他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渴望是直接关联的，是直接关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福音跟人的心连，把它连接起来。到底今天我们在校园里面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的渴望是什么？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是什么？至少有一点，我这几年我一直在学习的，今天的年轻人很需要你给他有表达的空间。像我今天这样子的讲道的方式，就是还是很落伍的方式，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讲。我想了半天，主啊，我要有一点互动，只想到刚才有一点互动而已，应该要有很多的互动，让年轻人啊可以这样子哇表达。我还在学这个功课，真的是在学这个功课呀。但是这就是我们需要跨出我们自己，来进入他们的世界，来感受到他们的需要，然后可以把福音连到他们的真正的人生。好，再下一个就是要传福音，我们就需要善用见证来帮助传福音。我们向人家传福音，一定同时在这中间记得把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我们怎么样信主的那个得救的见证，我们也分享出来。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只是分享一个信息，我们连我们的生命也分享出去，那才会是一个生命的感染，生命的感染。所以分享个人见证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段经文，我就想让大家来稍微揣摩体会一下哈，这个传福音跟分享见证有什么不同，是怎么样合在一起的。施洗约翰跟两个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问你，他在传福音还是他在分享见证？他在传福音。好，安德烈跟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在传福音还是在分享见证？不错，你们的观念，哎呀，到底是普渡的学生。哎，好，那腓力跟拿大业说，摩西跟先知律法上面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我问你，他在传福音还是他在分享见证？啊，两者都有，有没有？两者都有。那一句我们遇见的，就是在做见证。所以你们就晓得传福音跟见证的差别。Okay， 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把福音的内容讲出来，让对方了解，同时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对福音的经历，我们个人对福音的经历也把它分享出来。我们把福音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将它连到对方的生活，对方的生命。我们分享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讲我们自己就好了，讲我们自己。哎呀，以前我无恶不作啊，以前我怎么样啊？这个考试作弊，这个连这个 resume 都是造假的，其实你也差不多吧。哎，后面这句话就不要加了，加人家见证的时候讲你自己就好了，好，不要连到对方。讲福音的时候连到对方。OK， 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给他为什么我们要信主的理由。可是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我们跟他分享我们信主的因由。因由跟理由不一样，你们去揣摩，去揣摩，我想你们会体会得到。所以福音就跟见证就这个相辅相成，连在一起，福音为主，见证为辅。我们可以把福音很有力的带到人的生命里面去。我需要快一点，还剩下两点。传福音的目标，我们传福音要有很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要领人来跟从耶稣，领人来跟从主。 在这里面，其实耶稣，你看耶稣在跟人家传福音，耶稣的目标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向人家传福音，那个爱心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爱心，应该是要没有任何条件的爱心，他接受不接受，我们都乐意跟他传福音。但是我们传福音要把它带到什么地步呢？那个目标要很清楚，那个目标就是要叫他来跟随主。主耶稣很清楚啊，你看主耶稣跟腓力一句话而已，有没有？来跟从我，来跟随我，就是这样。这就是任何一个人当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要被带领到最后，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一生跟随着耶稣，跟从着耶稣。你看安德烈 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第一句话就说什么？耶稣没有说来跟从我，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是西门的儿子、基法还是彼得，你看我看一下经文，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对不起，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耶稣立刻在彼得身上做一件不是随便人可以对他做的事情哦，是只有在他的身上有权柄的人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命名，就是取名字、yeah. 所以耶稣给彼得很清楚的一个讯息，从今以后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主。所以耶稣任何一个人，耶稣带领或是我们把他带领到耶稣面前，那一个目标都是很清楚，要让他一生来跟从主，降服在主的 主耶稣那个万有之王万有之主的主权之下，跟我们一样的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要很注意，要很注意他这一个愿意跟从主的心是圣灵在他心中去做工的。我们跟他分享信息不是靠那个信息他的心 就会愿意来跟随耶稣，那是神自己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很敏锐的判断，如果你在他的身上没有很清楚的感受到圣灵已经把他的心带来愿意跟从主的话，弟兄姐妹要不要带他做决志祷告？不要，不要！我们传福音千万不是在这个完这叫什么？complete the quota 哈、不是名额要把它填满啊，不是要报告，哎呀，我带领了多少人信主啊，我的成绩如何啊 ？No， 我们更加传福音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生命真真实实有跟主连接。他会跟从主，那才有意义，那是他的事，那是他一生的幸福。我们千万不要，哎呀，勉强的拽着一个人，哎呀，你就来受洗吧，你就说你信主吧，哎呀，我们就跟你做决志祷告吧，这样子我们也算多了一个人信主啦，你会把他害死，千万不要这样做，一定要在那中间，我们说敏锐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他真的是愿意的，没有勉强的，然后我们带他决志祷告，让他一生可以来跟从主。OK， 只要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服事就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好，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啊，传福音我们最不喜欢碰到一些难缠的家伙，问的一些问题啊，每个问题都很难答。这奇怪，这是什么脑袋啊？怎么会想出那些问题？我信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人多不多？这种人很多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怕传福音，我们就是怕说，哇，特别是我们普渡、校园，很多人头脑都很大的，那会问出你想都想不到的问题，哇，被问了答不出来，很多么尴尬、下不了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哎呀，怎么办啊？就很怕遇到这样子的家伙。可是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家伙？有一个，有一个，就是拿但业。腓力跟他讲，他就说：“拿但业还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 呀，所以他非常的瞧不起，他又嘲弄的口气，哎，其实拿蛋液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写照啊。对，因为他觉得他有很多知识，拿沙漏我知道啊，那小不拉拉的小城，哦，还能出什么好的？今天很多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他觉得他有好多知识，他觉得他知道很多。他从他的知识里面一判断，一下子就哎呀，基督教信仰不用信的啦，宗教都是什么鸦片啊，精神的鸦片，宗教都是精神的鸦片呀，宗教是那些在还没有科学不发达的时候的产物，等到科学发达到完全的时候，就没有宗教存在的余地啦。很多我们知识分子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想法，从他们想法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看拿蛋液，你知道这是一个蛮有成见的一个反对，蛮有成见的反对呀。很多人觉得说基督教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可是说真的，我们的教科书真的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多少的宣教士没有靠列强的保护，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面，他们让他们的血流在，甘愿流在中国的土地上面，把他们的生命献上给中国。但是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很难信主，因为他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观念。那我说成见可能不见得每一位能够接受，但是这里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好，就算我们说拿蛋液是一个有成见的人，可是耶稣怎么描述他？耶稣说看哪，这是一个很有成见的人，他心里面是乱七八糟的。47节，哎，不是这样子啊。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头是没有诡诈的。怎么会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所以我说刚刚我刻意不保留 不掩饰的用成见那两个字。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承认，你跟我难道我们就没有成见吗？是不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成见啊，不是我刻意要成为一个有成见的人，而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些带领，一些环境的因素，把这些观念就带进到我的里面去了。这些观念其实是不正确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些观念是什么？是完全可接受的啊。他们只是用他们我觉得完全可接受，他们完全可以凭借的一些角度来思想，然后他们很自然会对基督教信仰带出一些质疑跟反对。其实他们没有恶意耶。我们不要说你有成见我们就觉得说哇，你是来找茬的。 No， 因为连我们自己的身上都有很多成见，有很多成见。所以耶稣看见到这样一个蛮有成见的人，但是他的心里面其实是一个渴望能够寻找到真理的人。其实在知识分子的当中，当然我不限于知识分子，但是就讲知识分子吧，因为拿蛋液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当中，在座我们大部分也都是，很多我喜欢用一个用词来描述他们，叫做真诚的怀疑者，真诚的怀疑者呀。所以我们真的要跟耶稣一样， 怕不怕？第二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于很多人还没信主，他们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的，让我们很难下台的题目，问题。但是我们的心要不要整个敞开来，拥抱来接纳？他们可以问问题，他们可以质疑，我们要来拥抱，我们要来肯定，我们要接纳，我们要看为宝贵。耶稣非常的珍惜拿但业，他敢于，他愿意把他心里面的反对，心里面甚至心里面的不屑都可以表达出来，都可以表达出来。耶稣说这是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是没有隐藏的。主耶稣喜欢这种寻道者。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还没信主的朋友，我也真的是很希望你知道，教会很希望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让你能够认识他。可是你来到教会，千万不要以为在这里不能问问题，在这里不能反对，在这里不能够提出任何挑战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只要你心中有任何不能同意的，不能接受的，主耶稣要教会成为一个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问出来的，问出来的人。所以知识分子常常有成见，但知识分子常常也是诚实的怀疑者。我们要接纳，我们要欢迎。那但是知识分子也常常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很大的危机。什么危机？第一个就是因为有很多既有的知识在拦阻，所以我们说成见他就很难信，有没有？他就很难信。那当然这是个危机啊，这是一个困难，这是一个障碍。可是同时还有另外一面的障碍，叫做什么？叫做轻易的就相信。知识分子很难信，知识分子也常常轻易的就相信啊。你看拿但业，耶稣跟他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头是没有诡诈的。然后他就说，哎，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你这个腓力还没有呼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马上说什么？哦，夫子，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转变有没有很快？转变非常的快，非常的快。这个对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来说，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提醒。你不要看很多人问了一大堆问题，其实很少人是那些问题全部都得到解答了之后才信的。到现在我还没有问到一位真的呀。我们中间你问题全部都解答才信的人举手。没有，没有。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很多人过去问了好多问题，后来我告诉你，圣灵一感动，我们昨天说十颗馒头吃到的第十颗了，时间到了，圣灵一感动就信了，就信了，那些问题都抛下来了，以后再继续的探索，可是已经都不成为信耶稣的障碍了，因为我们带他直接来面对耶稣。所以不要怕知识分子这些难缠的家伙，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交给神。但是知识分子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以为我很理性，我什么事我都要经过缜密的探索，最后很确定我才会相信，我才会接受。其实很多时候知识分子被骗也很多啊，你看现在国内包括台湾诈骗一大堆啊，博士硕士一大堆都被骗。其实我们轻信也很容易轻信啊，呀，所以不要把我们的理性以为太可靠，理性很宝贵，特别是我们中间做科学研究的，理性非常宝贵，可是很重要。不，理性是一回事，我的理性是另一回事。理性是一种很客观的思维，可是我的理性常常带有很多的主观。 其实每当我们在用理性的时候，你必须承认，包括我在内跟你，其实我们是在用我的理性，不是在用理性。有人说用信心、啊、就像这样相信，那就是不理性。如果那个就是不理性的话，那其实连你都是一个很不理性的人。因为每次你到餐馆去吃饭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在餐馆里面仔细的检查过你所吃的饭他们有没有下毒。你从来没有，你们坐飞机来美国的时候，你没有亲自的去检查那个飞机，看这个飞机是不是所有的零件全部都正常。当你坐上飞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凭着信心坐上去的，凭着信心坐上去的。你这边讲说凭着信心那就是不理性，那你是在骂你自己啊。可是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你是很理性的人，因为信心跟理性本来就是不冲突，本来就是不冲突的。所以我们原来的一种理性思维其实是有很大的漏洞的。今天我们在探讨信仰的时候，弟兄，包括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我们要敢于使用我们的理性，可是我们一定也要有足够的谦卑，容许我们的理性能够接受挑战。因为我的理性一定还有很多主观的部分需要被调整，需要被调整。拿单业他有一个真诚的，他是诚实的怀疑者，为了寻找真道，他会让他的成见放在事实的面前来接受挑战。当他的成见他发现不能够再凭借的时候，他愿意放下他的成见来接受更可靠的、更合乎真理的那样子的一个信息，然后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这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走过，或是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也会一步一步走过的过程，来认识到耶稣他真的是神，他真的是那位来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一生来跟随他，一生来认识他。而这整个过程是我们把这样子的人带来，让他直接跟神相遇的时候，神要在他身上里面做的工作。所以今天信息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再确认一下，要不要害怕那些难缠的家伙？要不要？要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只要爱，不要怕，只要爱。我们会把福音，宝贵的福音带给很多的同学。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为教会来祷告。主啊，你把拉法叶教会设立在这里，主啊，你把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带来这里信主，带来这里服事。主啊，你真的是有那样子的一个你自己迫切的心。主啊，你要在这个校园里面，主啊，得着许多的灵魂，让他们的生命不是在空虚里面这样子的走下去，让他们的生命不是在迷茫的当中这样子的摸索下去，主啊，让他们的生命不是在许多的创伤跟痛苦里面，主啊，那样子的煎熬下去。主啊，你的这个校园里面，主啊，我们宣告，因为我们相信主，你要大施拯救，主啊，你要让那个欢呼拯救的声音充满在这个校园，充满教会的帐幕。主，我们欢喜，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把我们自己献在祭坛上面来献给你。主啊，悦纳我们，主啊，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主啊，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这个校园里面每一个每一个宝贵的灵魂，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哦，主啊，让这个校园许多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主啊，他们没有白白的来到普渡这里，主啊，他们在这里遇见你， 遇见他们生命一生永恒当中最宝贵的那一位，就是爱他们为他们舍命的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